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民心思变，习近平想起冷宫中的邓小平；二、中俄关系异动，解放军代表团赴俄罗斯做什么。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民心思变，习近平想起冷宫中的邓小平。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给予高度评价，重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的称号。习近平说，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纪念邓小平属于正常，但习近平在多年冷处理之后，突然对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事业高唱赞歌，让人感到不正常。那么习近平为何高调纪念邓小平？中国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改革开放？现在即便回归邓小平路线，还来得及吗？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荣伟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荣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兄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持不同政见的著名记者高瑜在评论中共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时候说，中共逢时隆重纪念前领导人尚属正常，但对邓小平进行10多年不见的吹捧，这是不正常的。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共今年纪念邓小平的活动，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正像高瑜女士说的，逢时隆重纪念是正常的。不过这次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调门，确实那又比10年前那次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调门要高。那当然这里先有个小插曲啊，就在8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有个讲话，其中讲到一句，习近平说，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大背景下，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危急时刻，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使党和国家经受住了险峰恶浪的严峻考验。那这句话，那时间背景你讲错了吗？因为1989年春夏之交风波是发生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东欧也还没有巨变。你看东欧巨变，如果你拿柏林墙倒塌作为标志，那是发生在1989年的11月9号。那么苏联解体就更晚了，那是1991年的12月底，圣诞节那天。所以你要说，按照他现在这个纪念讲话，这个简直是个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嘛。以中共当局在这种事情那种谨慎，他不可能犯这种错，这个时代背景的前后倒置的错误的。所以他显然是故意的，他是别有用心。那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谈，那就谈这次纪念活动为什么比上一次调门要高。那这个确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我们知道啊，共产党他也要讲他的道统，讲他的传承，他要强调他的老祖宗啊。但是我们要记住，在每一个在位的独裁者，他最忌讳的 就是别人用死人压活人，
嗯，
那抬出先王来压他后王，嗯，那这个习近平，他最忌讳的那就是别人拿邓小平抬出来，那等于就是影射他嘛，就是批评他嘛。而邓小平的权威他又不能直接否认，他最讨厌就是最忌讳就是这件事。所以过去那么多年，邓小平被打入冷宫，他当然有跟这个有关系，就包括这一次，今年邓小平调门在看上去很高，但是你看到民间人士，包括高瑜啊这么些，他们发表了一些，也是发表了一些今年邓小平120周年诞辰的这个一些评论，马上就给他彻底封掉，
嗯，
就说明他非常在乎这一点。那他为什么又要比过去这次调门唱得更高呢？那他当然是，他习近平很清楚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对邓小平的印象呢，要比对他的印象好啊。他的印象现在很差劲儿，所以他现在呢，需要把邓小平抬出来，修补自己的形象啊，就是主要是这么意思。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要强调，就需要把邓小平的气质举得高一点，把自己和邓小平的距离呢拉得近一点，更多的强调自己和邓小平，自己是邓小平的继承者，强调和邓的一致性。
嗯，
你看，习近平上台十来年，开了这么久的倒车，现在呢就想再倒回去一点，也就是这是开倒车的倒车。但是他既然是开倒车的倒车，像我刚才讲的，他最怕别人用死人压活人，所以他开的程度一定是很有限的，你千万不要高估，因为他抬出邓小平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啊，不是为了否定自己啊，他邓小平抬得太高了，那不成了否定自己了吗？啊，所以对这次，我觉得他会走多远，这个我们一定要清醒的估计。
好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星期前求是发表重磅文章，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到习近平在这个纪念座谈会上要求呢，把邓小平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再联想起上个月中共三中全会把习近平塑造成这个改革家的形象，观察人士看出来说，中共党内呢似乎又掀起了一波改革开放的浪潮。注意，我是说似乎啊，不知道真的假的。那么来请教纽约荣伟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期间啊，这个是人民网还是新华社啊，我不知道这个哪一个推出什么习近平是改革家这样一篇文章，但是很快就下网了啊，全网下架。这个是一个迹象啊，这个迹象呢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啊，做一些分析呢，在这里呢我这里呢稍微呢给他介绍一本书呢，这是我们刚刚出版的邓小平在1989啊，这是戴琴写的最近呢好像陈小平会访谈啊，会有一个访谈这本书啊，我所以呢不详细谈的介绍这本书但是他在这本书的后面呢特别写到这个，因为邓小平我们知道在1989啊，他就是一个屠夫这个是铁板钉钉啊，但是邓小平呢在中国啊，这或者在国际上也可以这么看中共把他吹成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号呢是否符合呢，这个可能是有争议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他称为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推手这个我认为是可以恰当可以这么认为的。那么他在这个戴琴在这本书上他前面是讲他1989这些细节，这个大家可以去在亚马逊上有这本书可以去购买。那么他特别提到在这个就是89以后啊，他在书上他写的就又一春，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邓小平南巡啊，就89以后啊，这个中共这个已经陷入空前的危机，空前的危机。然后他这个南巡啊，就是又所谓的叫力挽狂澜力挽狂澜就是要推动中共这个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其中呢，他当时呢就讲到这么，在他书上引用他当时这一句话。 啊，他这个在南巡期间呢，他就说了，啊，邓小平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期间有发展，啊，有五，如果说啊，我有十年有发展，如果我们假设我们五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啊，例如4%、5%，甚至2%，啊，3%会发生什么呢？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我觉得他这句话，邓小平这句话完全是符合现在的情况。现在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啊，
嗯，
啊，这个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从这个当时这个邓小平南巡，他为什么南巡呢？当时这个邓小平啊，虽然我跟你讲，我们大家都把他吹得很高什么，但是当时还有一个陈云啊。陈云是什么情况？陈云当年是老毛在的时候，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啊，他的资格比了邓小平的资格老多了，对不对？所以邓小平当时是面临着陈云这样一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当时江泽民是听陈云啊、李先念这一帮人的，所以他到深圳啊，他就南巡啊，这么这一路说的这些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啊，就是这样子那个这么一个过程啊。当时可以说我是在深圳大学任教，我是身临其境啊。当这个深圳可以说是当时临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啊。那么六四以后呢，这些都戛然而止，深圳啊也是一片潇洒。当我是1986年啊到了就到深圳，88年正式到深圳大学任教。当时这个深圳的这个发展速度啊，称为深圳速度嘛，对吧？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这个六四以后完全不一样了，一片肃杀啊，经济一塌糊涂。
嗯，
那现在的情况可能就跟当年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嗯，
那么我们不能否认，中共党内啊，这个可以说体制内有一相当一部分人肯定是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满。
嗯，
所以《求是》这篇文章，我认为不是简单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我觉得好像我们有一些什么评论，包括这个邓宇文啊什么啊，认为这些习近平抛出来啊，这个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或者说呢说难听的挂羊头卖狗肉或者怎么样啊，但实际上我认为反映了党内有一些啊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的不满。
嗯
啊，这个文章呢可以说是反映了这样一些倾向。
嗯，
和一些。这样一些反驳，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的反驳，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荣伟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那您啊，根据种种这些迹象，您认为这个习近平会不会啊，现在呢继续推动中共呢党内实行一波新的改革开放浪潮？您看到有没有这种迹象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习近平啊，现在是他已经是一条道走到黑啊，是吧？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可以说他上台以来，种种的这个所作所为啊，可以说是逆邓小平啊开创的这个改革开放这条路线的。首先邓小平强调。他的一项这中共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废除党内终身任期制。
好的
啊，强调集体领导。那么现在他废了宪法，他现在所有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巩固他的这个我们称为是一中的地位。
好的，
所以他不可能的，我觉得他是不可能。
他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现在我们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青青草地这位网友呢，他在啊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的回应。青青草地啊，他说，其实呢，习近平是想证明自己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上的，要把自己的政策合理化。另外一位叫 Frank 黄说，挂倒车党喊前进口号，答案 他说习高调纪念邓小平和习高调悼念江泽民是一样的逻辑，目的呢是强调自己才是邓小平路线的继承者，我走的才是邓路线，你们不是，习在垄断邓路线的解释权，做路线斗争。 Howard 说做做样子给大家看，事后仍然不会当回事。 Reader Clear 说习是高调悼念邓小平，此乃借邓师还习魂，让邓氏发挥余热。另外一位叫 LV Ming 说许多人把习主席和邓小平对立起来，在我看来很荒唐，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习主席强调高水平开放，不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邓小平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习主席强调国家安全，在我看来习主席就是邓小平的好学生。嗯，我们最后这位观众提出不要把邓小平和习近平对立起来，我们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啊。很多学者和观察人士都认为，其实习近平接受邓小平路线并不难，因为这两位共产党领袖都有保卫党天下的决心，都有不惜动用极端手段维护一党专制的这个决心，但是他们也大都承认，我们说绝大多数观察人士们也承认哈，说习和邓还是有区别有不同，他们不是一路人。我来请教胡先生，那您怎么看邓小平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异同呢？
那确实他们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啊，维护一党专制，不惜动用极端手段，另外有些方面呢看上去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邓强调的是韬光养晦，那到了习这儿呢就对外就政策就咄咄逼人，是这个就和过去毛时代邓时代很不一样。但是呢你看起来所谓韬光养晦本来就是说当羽翼未丰的时候要低调，那言下之意就是呢如果翅膀长硬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从韬光养晦，邓的韬光养晦到今天中共的这个对外关系的这种咄咄逼人到处亮剑啊，那看上去不一样，其实有它内在的一致性，这是一个问题。只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呢，如果邓在今天他也会变在对外关系上比过去韬光养晦更强硬，但是他不会像习近平搞得这么夸张，搞得这么可笑，这点会不一样。还有呢，他们两个人都个人权力都很大，但是邓从来没有担任过做过第一把交椅，他主要都是会垂帘听政，他是不是凭借他的职位，是凭借他的资历、威望、人脉啊。那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完全要凭他的职位，所以他占有那么多职位。另外呢，他必须得事必躬亲，这他运用权力不一样。邓的时候呢，还有陈云这么一批元老，多少有些制衡；到了习近平这儿呢，那就是没有人能够对他有任何制衡，这点是不一样。再说，我们看到，比如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那么毫不用说了。习对这方面的控制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邓小平啊，这都是在外交上。那么我们看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基本上是比较偏向西方的，是否有，而且好像有些地方还有很有些亲美。那么习近平完全相反，习近平是很鲜明的这个反美反西方，另外呢亲近俄国，这都是邓小平所没有的。简单说呢，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是把邓小平的好坏的那一面放大了，把他好的那一面呢给他减小了。当然你也可以说邓时代经济上的腐败很严重，这个习近平大反腐败反了这么十多年，在这方面恐怕是有所收敛。那当然确实有这么个问题，不过也这个收敛程度也不像他吹嘘的那个样子。你不要说别的了，二十大之后他自己提拔的人嘛，那么多都腐败问题都倒台了，那这还是他愿意清洗的。所以他这个腐败，习近平在清理经济腐败方面，比这个邓时代当然是有进展，但是也不要估计太高。再有呢，习近平这个清理经济的腐败是以加强政治的腐败 加强权力的腐败为代价的，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更加强化了他的个人的独裁权力，所以你要也要看到这一方面。那总体来说呢，那就是确实两个人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致性，但是呢他们的区别确实也是不容忽视的。
好，那么邓小平我们看到经济上呢他有白毛黑毛论的这个实用主义，政治上呢他确立领导干部任期制，实行党内民主的改革开放，政治这些是他的政治遗产啊，这些可能都跟习近平新时期啊，我们看到他突破任期制啊，实行党内专制独裁是有区别的。所以习近平过去十多年他才啊将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路线打入冷宫。那么现在我来请教荣先生，为什么现在习近平似乎他又想起了邓小平，似乎又要重提改革开放呢？
这个可能都是外界的解读啊，他是想起邓小平，我估计邓小平可能就是给他这个装饰一下门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句话啊，什么打右灯向左转啊，这个是他我看他是一贯，他你看他是这个刚才都说到了他跟邓小平的这个区别，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对吧？但是呢他有一条刚才就提到这个他们都要救党啊，救党，这个邓小平呢我觉得是认认真真的救党，他这个就是他这个称为是总加速师啊，这个是很多人是希望他在上面，这共产党倒台更快啊。那么他这个现在为什么又又这么个情况，我刚才分析了，应该是出于无奈啊，出于无奈。为什么呢？这个虽然现在大家都我们称之为谣言也好啊，或者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也好，那么三中全会呢，遇到极大的抵制啊，或者党内有很多的这个反对的这个声音啊，我认为是不排除的。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他不得不出来啊，用邓小平这个旗号。啊，来掩饰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从他上台来以后，刚才我都说了嘛，他怎么跟邓小平完全是倒行逆施嘛，对不对啊？也跟邓小平路线是格格不入的，对吧？而且呢，邓小平有一条啊，这个从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大家读一下，它里面透露很多信息的。因为戴琴我们知道的，很多可能年轻人不知道，她是叶剑英的养女啊，她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她接触到一些党内的一些信息。她其实说邓小平啊，其实在六四以前他已经在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中这个拿下来啊，这个他提了好几个佐证啊，有几个佐证。另外他还提到邓小平从来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啊，你不管他怎么你怎么去评价他，他自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习近平呢，习近平大家都称他为什么习大大，大家都在说他像说中国人民的爹啊，所以呢这个老百姓啊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习近平啊，这个他虽然在这一次就是高调的纪念一下什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他到底的所作所为，好吧？
一位网友地狱天使他说，习纪念邓肯定不是自己真心实意的，他就是心口不一，实属无奈之举。这回应了刚才这个荣伟先生的这个评论，他说习的超级大偶像毫无疑问就是毛泽东，他内心真要走的啊，他内心真要想走邓的路线，他就不会费尽心思修改宪法，废除邓制定的主席任期制了。所以中国有没有第二次改革开放，必须等到习先下台了再说。但愿中国下一任主席别再是习近平二世，否则中国真的就完了。另外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Alex333 他说，蛇鼠一窝都是拱王，还要分出哪一个更好一点呢？我觉得200斤更好。绿豆兵，改革开放的党才是不正常的，现在只是回归初心。前锋说，习近平同志已经达到了我将无我的境界了，今天他打脸昨天的他，就是收放自如，这就是自信。 Medvedev Dmitry 说，习近平最近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引发了关注。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推动者，而习近平上台后更强调党的领导和国家控制。习近平高调纪念邓小平，可能是为了维持党内政治平衡和应对经济困境。近年来，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问题等挑战，习近平重提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可能是在回应社会对经济改革的期待，同时呢，缓解国际社会的压力。尽管面临挑战，若政策方向明确，中国仍有机会回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和我们两位嘉宾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就是呢，习近平现在重提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啊，求是的文章呢重温了邓小平的教诲，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但是邓小平的讲话呢似乎就更侧重于所谓守正创新，在守正的基础上来创新来改革开放。什么是守正呢？我们听下面我们嘉宾的解读啊，说该改的坚定不移改，不该改的就不改。来请教胡先生，您综合判断，习近平希望的改革是不是当年邓小平的改革？中国会不会出现二次改革开放的浪潮呢？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习近平和邓小平的异同，就已经说明习近平的改革不是邓小平的改革，不可能有第二次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的有些做法、有些提法在改变，有些做法也有改变，但是在更多的方面呢，习近平不可能再改回去。
嗯，
因为再一次改革开放再改回去，那等于自我否定了啊。当然，你说这个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和习近平改革开放一样，都还是一党专制，都并不是宪政民主。所以你看起来，既然你们都是以维护一党专制，是你们的最终目的，那么习近平你回到邓小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啊，那其实不可以，因为习近平他不仅仅关心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他首先要维护他自己的一尊地位呀，这一点上，所以你要是真的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去了，那就把自己给否定了，所以习近平不可能回到邓路线。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改革开放，只有你要回中国的改革要回到邓路线，除非是那邓小平习近平下台，这才可能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邓小平很多观察人是这样说啊，说邓小平领导和推动的改革开放呢，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这个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得以开启呢在世界上崛起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现在中国再次就出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党内外再次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呼声。我来请教荣先生，有人说现在习近平迫于压力，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请问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还来得及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还能不能给中共第二次机会呢？
如果说真正回到邓的路线上啊，那么中共呢可能还有一次机会啊，还有一次机会。但习近平刚才这个胡平兄讲得很对啊，习近平不可能啊，这个除非习近平下台。我跟这个国内啊，有些体制内啊，包括这个经常跑来出来的、认出来的，还有没有认出来的民营企业家，经常有接触，啊，体制内的已经是到了什么呢？体制内给我的信息就是，我们体制内不满的情绪胜于你们体制外啊，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嗯。
啊，认出来还没有认出企业家普遍的不满，那么我跟他们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啊，这个活到了千夫所指啊，死了以后呢，到普天同庆， 这样一个地步也是很难的。所以现在这个民意啊，这个这次这个他神隐几十十几二十天啊。啊，这个民这个谣言满天飞啊，这也是代表一种民心啊，啊一种民意啊，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习近平啊，他这次他不是又高调出来啊，我跟他们一句话就是说，习近平啊，他现在是霸王硬上弓啊，他们说你说的很对啊，你说的很对，我说的这句话啊，习近平现在是霸王硬上弓啊，
嗯，
啊，那没有可能成功的。
好的，那么，荣先生刚才说呢，如果习近平真的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呢，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可能还会给中共第二次机会。那么，胡先生，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嗯，他这说的是，如果中共重新回到改革开放路线，邓小平来说还会给他第二种机会，但是习近平不可能再回到改革开放路线，
嗯，
我想是他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上半场的评论呢，上半场的这个讨论呢，基本上时间到了。我这样，我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些观众的评论呢，我们来结束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程晨这位观众，他说：“同频不同频，同频。”不同频哦，同样都是平邓小平、习近平，但是不在一个频道啊，是这个意思。知难而退和知难而上是不一样的，也许书读少了些，不理解才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另外一位叫答案，说习走的就是邓保党路线，而不是经济开放路线，可以说是一致的。张说中国的经济都已经垮了，开放也没有人要去了。我们感谢胡平和荣伟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俄关系异动，解放军代表团赴俄罗斯做什么？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俄关系异动，解放军代表团赴俄罗斯做什么？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解放军陆军司令员李乔明上将率领的陆军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讨论了旨在实施提高俄中两军战备水平的军事合作项目与互动问题，并就俄中军队加强合作达成了一致。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突变，乌克兰攻入俄罗斯本土，普京应对失措，俄乌战局异动之际，中俄关系也出现异常。过去一周，中国财长、副总理、国务委员，直至 总理李强密集访问俄罗斯之后，现在中俄军方代表团啊，中国军方代表团呢再度访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中国自媒体分传说，中国军队已经以志愿军形式小规模或成建制的进入了俄罗斯，那么中俄军方合作与互动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现在俄乌战局突然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普京是顾此失彼，进退失据啊！在这个时候呢，中俄关系出现了异动。过去一个多星期，我们看到国际观察人士开玩笑地说，中国国务院都几乎搬到了莫斯科。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荣伟先生，中俄关系出现了哪些比较异常的现象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对，现在可以说俄乌战局啊，已经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个据说呢，这个是拜登啊，拜登跟那个泽连斯基啊，就是策划了一段时间。我据那个网上的说法，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当时是啊这个啊密线联系啊，没有告诉什么国防部、美国五角大楼，因为说美国也有内奸，所以突然的这个是。突然的这个一次乌克兰的突袭啊，让全世界震惊啊，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的这个围魏救赵的一个现代战力啊，现在可以说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啊，已经好像莫斯科上空已经经常出现无人机了，这个让普京啊焦头烂额。那么现在突然的这个中共呢又开始密切的这个啊访俄。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要怎么来看呢？因为现在普京啊，已经是到了什么呢？就是啊，已经是叫俄罗斯啊，被称为叫要分崩离析的这种前夕了啊，因为国际上已经是，你看这个我昨天还是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他的盟友啊，盟友一个是伊朗，一个白俄罗斯啊，这两个国家呢。也给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发了贺电啊贺信，庆祝啊祝贺乌克兰独立日、啊、这不是打脸吗？打俄罗斯的脸吗？对不对？然后中共呢又跑去，就是包括李强什么的，还甚至还派出军事代表团，陆军司令也跑去了。现在说是网上说这个有成建制三个师啊，有这个呢，这个说法还有待考证啊。那么这里面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我的分析啊，我自己的分析，就是说呢，当年这个俄罗斯啊，这个普京啊，要打打乌克兰、啊，他不是打乌克兰前夕跑到中国来，跟习近平签了一个什么协议呢？就说什么中俄合作无上限，嗯啊，这个无上限到底什么内容？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那么从我的分析呢，啊，就是你打乌克兰。这个我们全力支持，然后我打台湾，你的全力支持。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啊协定啊，口头协议也好，什么什么协议也好，我们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到乌克兰，这个现在俄罗斯到了这个进步，你签的协议要不要兑现啊？啊，要不要兑现？所以呢，这个完全是习近平啊被普京绑到这个战车上，而且呢。在我看来啊，现在这样一个格局啊，你再跟俄罗斯绑在一起啊，就是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叫登俄扑火，你自己是寻死啊，就是死路一条啊。我曾经说过俄乌战争啊，过去呢，我说呢，这个美国的政治啊，就是这个左派，这川普上任，就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大分裂。俄乌战争是世界民主阵营和独裁阵营的对抗。现在普京还有什么 什么朋友啊？没有朋友，就是一个北朝鲜，完了就是中共，啊，整个世界，俄罗斯是跟整个文明世界、跟世界在对抗。那么中共，你要加入这个俄罗斯的阵营，那你就是要和整个文明世界和世界民主阵营对抗，你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啊。只有自有死路一条，
嗯
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俄乌战局逆转之际呢，我们看到一些先前在俄乌之间齐强的国家也开始纷纷调整立场了，最明显的莫过于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乌克兰，就连普京的盟友白俄罗斯和伊朗，刚才荣先生讲到这个问题了，都向乌克兰独立日发电祝贺。而北京这个时候却做出了令人费解的姿态，啊，这个财长、副总理、国务委员、直至总理李强，鱼贯访问莫斯科，然后呢是陆军代表团。现在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说不是被迫无奈，北京不会出此下策，那么您觉得北京为什么这样做？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这是因为北京已经把自己和莫斯科捆绑到一块儿了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嗯，那实际上从2022年3月24日啊，普京下令发动侵乌战争的前夕，普京访华和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还谈中俄友谊，上不封顶等等。刚才荣伟先生也提到了啊，那我们可以基本就可以断言，普京是得到了北京的大力背书之后，才敢于悍然发动侵乌之战。嗯，也可以，我们也该肯定的，普京在访华期间是向习近平交了底的，不会是说跟他空洞的含含糊糊的说两句友谊，然后回过去就去打乌克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中国就会很恼火。哎，你到来这儿跟我们谈友谊，我们这你好我好，结果你回头就干出这么件冒失的事儿，那你把我们置于何地呢？那但是中共方面不是这个反应，就可见呢，中共方面事先应该是知道习近平要干这件事儿了
啊。
而习近平，普京呢，显然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这个背书，他才敢于走出那么一步的啊。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北京就已经把宝压到了莫斯科这一边，他已经就和莫斯科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你看，中国它不是印度，印度本来就是中立的，中国它不是中立的。
嗯，
另外中国也不像伊朗，不像白俄罗斯，那白俄罗斯、伊朗都是俄国的传统盟友，中国过去不算，就是特别是中苏交恶以后，那就是在很长的时间，那根本和俄国谈不上盟友，那也只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台之后，中俄的关系才这么亲，走得这么近的，也就是你在邓江湖时代，中俄关系都是比较远的，虽然那个也没有什么坏，但是也没有多少好。那么习近平上台后呢，就明显的倒向了俄国，所以到了今天，俄国仗打得不顺，那会直接影响到习近平的地位，嗯，所以你看一直有人说啊，说俄乌之战是美国是西方在后面拱火，其实是中国在拱火，你看得出来吧？就是中国没有中国的拱火，俄国不会打这场仗，那现在俄国遇到困难了，他中国出来，那就是给你打气嘛，他不一定现在并不一定他要直接的怎么出兵，但是给你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他是和俄国站在一起的，
嗯，
这是他明明知道形势不利了，但是所以说他难言之隐就在这儿，他已经捆绑到一块儿了，就跟你一个赌徒看了赌形势不好了，你只有继续加注。增加你的这个手砝码，只有这样的做，所以他实际上是这么个状，处于这么一种状态。
好的，那么胡先生呢，把这个习近平这种难言之隐呢，啊，这个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我们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在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普京穷于应对之际，中共高官密集访俄扶俄，充分说明习共 北京不愿意，也绝不让普俄这支对抗欧美西方之重枪倒下和垮掉。Mexico SHDIJ 啊，他说中共想背靠背挺俄打持久战，结果泽连斯基逆势而为攻入俄罗斯本土，普京恐怕比莫斯科还慌，万一俄提前倒了，中共假中立真教唆就大白于天下，被制裁封锁将提前到来，统一大计更将无疾而终。现在密集访俄是为了摸清普京实际情况，缺什么给什么，同时心理上安抚普京，继续坚持和北京宣言救哈马斯的意思差不多。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来讨论吧。最令外界关注和警觉的是解放军陆军司令员李乔明上将率领的陆军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国方面呢是遮遮掩掩，闪烁其词，而俄罗斯方面却高调披露，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双方这个商谈战略互动在军事合作方面达成了一致。请教荣先生啊，中国军方代表团为何在俄乌战争敏感时期出现在莫斯科？他们去干什么？台下台上都有哪些交易呢？
我想这个俄乌战争以来，这个台下的交易啊，一直是不断的。这个俄罗斯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军备啊，这个制造能力啊，已经根本就是已经是跟前苏联不可比拟啊。所以中共啊，在底下啊，一直支持他这个。这个军备制造业啊，包括机床啊，什么东西，这个都是国际上都知道的，都是从中共这个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要需要直接提供装备呢？这个到了这一步呢，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要拭目以待看的。然后呢，我看这个这一次呢，就是网上说有三个什么装备师要已经进入这个俄罗斯啊。我想这个成建制的可能还不太可能啊，但小部队早就已经进入了。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很多网上都披露出来了，对吧？有一些我看还有一些中国人还在那里这个网民啊什么这个他们就是贴那些照片啊，最后呢这那些成为炮灰嘛，那些炮灰最后都战死了啊。这个所以说呢，不排除。他们小部队都要进入啊，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像以前抗美援朝那样这种可能性啊，我认为是不大的。而且呢，就是中共的军队进入啊，假如说军事完全介入，我很多朋友之间的交流也是看都说习近平没有这个胆，他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对吧？所以呢，我的看法就是呢，可能也就是官样文章做一做啊，小规模援助啊，然后大规模军备是不是会出现，军备支持会出现，那有可能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么具体怎么援俄，具体怎么支援俄罗斯呢？中国官方没有披露任何消息，但是自媒体上刚才荣先生说的那样却是图文并茂啊，传的是纷纷攘攘，说有多少军队入俄作战啊，入俄作战用什么形式，以什么建制等等。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传言啊？您觉得这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呢？
我觉得这些传言不可信。你看现在中共连卖武器给俄国都不敢，当然如果有卖呢，他偷偷摸摸的，他不敢明目张胆，不敢大张旗鼓，那他当然更不敢派军队了。像朝鲜战争那样的派所谓志愿军，他都不敢。但这里已经有少数志愿兵，那这些志愿兵呢，显然是得到当局的鼓励。和当局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他毕竟确实还是志愿兵，政府呢还没有派出这个以建制性的部队。那这次陆军司令访问莫斯科呢，就是表明 要强化双方的军事合作，他就摆出了个样子，就像俄国普京动不动就以核战争使用核武器相威胁一样，他这次去也就是给西方给乌克兰一个发出一个威胁啊，到后来我们还可以这么做哟，我们甚至可以派兵哦，他其实就试图给对方这么一个信号，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他当然还没有走出这一步，而且真的事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中国敢不敢走出这一步，那还是大成疑问的。
一位叫天地良的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中国军队到访俄国，其一呢就是要探听俄乌战场的虚实，其二呢就是在俄军已到强弩之末之时呢，为俄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后就是中共也许有不少把柄在普京手里，习怕普京在最后时刻把这些见不得光的资料捅出去，也许最后习觉得机密被西方国家得知，也是要和美欧一刀两断，不如心一横下场帮自己的父皇一把。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还有许多网友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习近平现在把自己和普京绑在一起，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就是说呢，他以前答应普京什么了，现在呢，你不能把普京就是丢下不管。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呢，实际上习也的确不希望普京垮台，因为呢，就像中国人自己常说的“唇亡齿寒”，如果普京倒了，那么习近平就该独立面临西方的压力了。这方面啊，两位网友不知道啊，两位嘉宾对不起啊，不知道怎么看。我们简单的请两位嘉宾啊评论一下啊。首先是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的外交政策一路都是，我们称为是又是又蠢又傻，也可以这么说啊。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刚才在上半场谈到跟邓小平区别，邓小平这个就是蒙，我们叫中国人叫蒙青啊，他是以前说的邓小平这个人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白毛黑毛理论，他都是大白话，所以呢，这个老百姓还是比较愿意听的。他这个说的这一句话啊，这个从这个近年来这个几十年来看，跟着美国走都富了。可能前苏联都群了，那他就是这个都很明显的嘛，所以他这个上来啊，这个搞跟美国搞对抗啊，这个跟俄罗斯什么拉拉扯扯，这个普京我们这个老百姓也是看得很清楚，俄罗斯的一个整个国家的 GDP 还跟广东省还不如，你跟他去搞什么东西啊，对吧？根本就没有实力嘛，然后这个跟美国你要搞好关系嘛，对不对啊？他要跟美国就争老大地位啊，这搞一场什么东征西藏，这个东西都被误导了啊，跟他周围的什么人给他误导，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当老大了，所以这个叫自食其果。
好，胡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这回如果普京垮台，普京失败，那对习近平那是一个很致命的伤害。这一点习近平和邓阳湖不一样，如果在邓阳湖是在普京俄国失败固然也会对中共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对邓江湖的地位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是因为你习近平你把自己和普京绑在一块儿了，那造成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普京倒霉了，那你肯定也会面临很大的危机，是这么个状况。
好，那么中国官媒和亲中媒体呢，试图向世人证明这一次包括军方在内的中国官员密集访俄呢，你们不要太认真啊，这是属于先前预定的年度会晤，比如第十次这个中俄财长会晤啊，第29次中俄总理会晤啊，军方代表团呢按照中国的说法也是两国元首会晤时商定的，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年度会晤选在普京急需援助的特定时间举行显得不同寻常，请教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说的他也有道理，这个都是可能是年度，我也没去考察他以往这个年度的这个会晤有哪些啊。那么反正从这个俄罗斯这一方呢，他现在是可以说是已经是啊穷途末路啊，是特别需要中共这个给他输血啊，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据说啊。据他说，我们说好像看到有一个财务什么会晤，财务这个会晤的话，就是牵涉到这个国际什么他们贸易嘛，贸易这个汇款，现在据说中国的一些银行拒绝接受卢布了，以前都是卢布人民币交换，卢布已经越来越不值钱，越贬值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习近平搞的，这个对吧？是跟中俄这个之间的贸易说是这个增长了很多，但拿了一大堆卢布有什么用啊？啊，所以呢，这个财长之间的这个会晤，据说呢也牵扯到这个问题。
嗯，
啊，这里也是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一套东西啊，他贯彻不下去的，跟俄罗斯这样搞下去啊，只能是这个，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就这样子，我是这么看的。
有分析就认为呢，说跟印度总理莫迪的乌克兰之行相比，中国总理李强的这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旅呢，是具有明显的选边站队的色彩了。陆军司令员李乔明亲赴莫斯科，就更具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无论中国是否直接参战啊，这一次包括军方在内的中国官员密集访俄，标志着北京可能将日益明显的加大援助普京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剧世界阵营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这种判断。就即便现在中国不直接参战，那么这次由中国军方的这个有陆军司令去访问莫斯科，还有其他一大堆官员这么密集的访问，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将这个加强支援支持普京支持俄国的这个力度，这个立场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啊。他摆出这个阵势，除了你可以想象他们会谈到很多事情，包括中俄的进一步的军事合作，其实前段时间都已经出现了，在阿拉加斯附近都已经出现这个中国和俄国的他们这个这个军舰了。另外在台海方面他都会相互的合作。另外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你现在中国军陆军司令到莫斯科去访问，本身就给对方一个暗示啊，如果仗继续打下去，中国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介入啊，就是等于放出这么一个信号给大家，给这种感觉啊，那当然就可能向对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所以这么一来呢，在这个时候他这种姿态，他确实说他只是个姿态，但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就有它的实际的政治后果，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着眼于这一点，而不去这个斤斤计较于在短期之内会不会派上志愿军，会不会派成建制的部队那么单单是这个姿态本身，就像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像现在最近有这么多人关心这次中共高级官员各方面的官员这个密集的访问莫斯科，这个现象本身就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了。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啊，我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评论啊，几位观众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的讨论。一位，哇，这个名字全是俄文啊，我叫不出来啊。他说，解放军的中底层军官赴俄罗斯肯定不是去学习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俄罗斯的军队在具体的真实战场的实际战术指挥配合协同作战的讨论。Jack 说，现在不是1950年了，支援俄罗斯中国人没有愿意去的。小黄鸭悠悠认为，更可能呢是俄寻求中国兑现合作无上限，防止中共趁虚而入卖俄亲美。另外一位叫金湛端说，战略眼光太差了吧，中国拖入深渊，股票历经三年大熊市，跟俄乌战争正好重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荣伟、胡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要和北京谈什么？二，新战火搅动中东局势，加沙停火谈判前景如何？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